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约伯的遭遇很值得同情，因为连最低下的人也对他冷嘲热讽。今天查克老师要分享约伯怎么样否认自己曾经贪婪和动一念，表明自己的无辜。好，请一起来查考约伯记，从第31章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又到了我们查考圣经的时间，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的话语，天天遵行他的旨意。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旧约的约伯记，请看第31章。约伯最后的发言也是最长的一段话，他是不断的讲不断的讲。我们也研读了约伯对朋友们的最后回应，接下来呢将是他对神的回应。现在约伯在讲论自己的公义善良，那是他向来的表现。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从至上的神所得的份，从至高全能者所得的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撑夺，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从我的眼目，若有玷污沾在我手上，我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并拔除我所有的家产。这是约伯记第31章第1到12节。这些呢都是约伯的朋友们一直暗示约伯犯的罪，但是约伯呢都不承认。他说啊，我在神前立过约，绝不会去看别的女人，我绝不对其他的女人动心。有意思的是，耶稣呢也说过，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是马太福音第5章28节里的话。约伯立了约，说我绝不去看别的女人，我有了妻子已经很满足了，如果我犯了奸淫，我就让我的妻子犯淫乱和别人同室，作为对我的惩罚。但是我没有做过这些事啊，请神在审判的天平上称一称，只要是公平的我都愿意接受。我现在所受的一切实在不是我应受的呀，因为我一样罪也没犯过呀。约伯谈到情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他说，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出我所有的家产。圣经在箴言书第6章26节里说，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可见呢，不受控制的情欲会带来何等严重的毁灭，甚至连伟人也会被摧毁，把他们击垮。难怪约伯说情欲是燃烧的情欲， 就像一团一团焚烧的火能够毁灭一切。约伯记第31章13到15节，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约伯在这里讲到呢，他没有奴役仆人，他向来呢都是平等的看待他们。他说啊，我们都是在母腹中被神所造。然而可悲的是，人们总以为自己呢比别人要优越，其实我们都是由神所造的，在神的眼里没有什么阶级之分，绝没有谁比谁更加优越。当然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为奴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但是有些人呢，总想把自己呢抬得比别人高，想高举自己，我要别人向我鞠躬哈腰下拜啊，要他们呢服从我等等。人们呢还发展出了这些阶级观念，想互相戴高帽，互相恭维，彼此吹捧，这种作风呢是可悲的。约伯说，当他的仆人跟他争辩的时候，他会以诚实来待他们，他能坦诚地看待他们，因为他说，我们都由母腹生出来，我很清楚自己并不比他们优越。他也知道神为穷人辩屈。很有意思的是，圣经上呢确实讲到神听穷苦人的呼求，他说，我听到他们的哀声。神说他要报复欺压贫穷人的人，因为他们受到欺压就向他发出哀求，他听到了就要为受欺压的人们报仇。约伯记第31章16到22节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畜母腹就扶助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饲骨折断。约伯说，如果我犯了不帮助穷人的罪，如果我看见人们赤身露体，如果我让别人挨饿，而我呢却过着奢侈的生活，那就让我的膀臂折断吧。约伯呢是在咒诅自己，如果我犯了这个罪，就让这些可怕的事临到我身上。有趣的是，在当时的东方文化中，在他们那个特殊的文化当中呢，好客对他们来说是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要款待客人，慈善的对待客旅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尤其是旅行在外的人，更要好好的去款待他们。好客很重要，在教会里面呢，也应该有这种善行。保罗告诉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选教会监督的时候，我们应该选那些乐意接待远方人的那些人，那些向来表现出好客的人。我相信呢，我们真的好客的话，主一定会很喜悦。如果有人来探望我们，或者是出门在外的，我们呢也要敞开家门来接待他们，请他们来吃顿饭，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圣经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2节里说，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父亲呢很认真地遵循了圣经的话。在史牧师逐渐长大的时候，他的父亲在教会啊做接待员。他在雅各书中读到，如果我们以貌取人，那是不对的。如果你看到有穿着华美衣服、珠光宝气的人来到教会，就对他说：“啊，请进来吧，你再坐在这个好位置上吧。”如果他有看到衣服烂履的人，你就对他：“哎，你去坐到那个角落去吧。”啊，史牧师的父亲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当他看到有人穿着比较破破烂烂，或者是流浪汉，或者是形形色色的人走到教会里来，他就领他们到第一排座位上去坐。史牧师说，他父亲是个很有勇气、有天赋的才能，也很有风度的一位绅士。他不仅带着他们到第一排去坐在最好的位置上，散会之后呢，还会请他们到家里来吃午饭。史牧师说，他们家里呢，所以经常接待很有趣的客人。他可以跟你讲述他家接待过的人的故事。有些人的身世背景啊，简直让你难以相信。史牧师说，有一天呢，他父亲还请来了一个人吃饭，吃晚饭。那个人在他家一住就是几个礼拜。啊，他很有意思的。史牧师母亲叫史牧师：“哎，你去收吸尘器的电线吧。”好，那么史牧师就去收这个电线了。那个人呢，就会给他计时，并且告诉他说：“哎，你花了27秒。”哎呀，不行啊，应该15秒就要把它收好了。好，现在重来一遍，15秒之内要把它收好。不管你做什么事，他总喜欢在边上计时，而且呢，是以秒来计算的。史牧师要重复的做，直到达到15秒完成。后来呢，他们才知道那个人是银行的抢劫犯，是美国好些银行抢劫案的幕后主脑。他又曾经从美国几间监牢里面逃亡出来。有些呢是美国最奇特的越狱事件。史牧师说，实际上呢，他们对他的认识也是非常有趣的事。史牧师的父亲每个主日都要到文图拉县的监牢里去讲道。有一天呢，他对囚犯说：“神听人的祷告，耶稣说，你若奉他的名求，无论求什么，天父必答应。现在你可以跪下来为你的需要而祷告，试一试，看看神说的话是不是真的。”而这个叫做吉米·雷诺斯的人，他当时坐在后排听到。他呢是个很刚硬，不愿意表现出自己感兴趣的样子，只是坐在那后排听。史牧师的父亲走了之后呢，他就对邻座的囚犯说：“哎，你听到那个人说什么吗？我们俩就跪下来祷告，求神让我们下个礼拜天能够离开这里。如果神让我们在下个礼拜天之前逃出去呢，我们就去那个人的教堂。”后来呢，在某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史牧师一家人驾车到教堂的时候，哎，看见这个人在教堂的门口徘徊。他一看到史牧师的父亲呢，就立刻过来为他母亲和他们呢开车门。他打招呼说：“哎，早啊，史牧师太太，史密斯先生，很高兴今天能看到你们，我是吉米。”哎，史牧师的父亲：“哦，我很高兴见到你啊，要不要跟我们去教堂啊？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吃个晚饭？”这就是我们认识的经过了。史牧师说，他走了之后呢，他的父亲就去找到警官，说：“哎，几个礼拜之前呢，我们家里来了一个有趣的客人，他告诉我们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离开监狱的。”警官告诉史牧师的父亲说：“哎，史密斯先生，这实在是个错误，我们本来不应该释放他的，我们是在奥斯纳德市以四处游荡的罪名拘捕了他。 如果别的监牢也在找这个囚犯，那么在他的卡片上应该打上个继续拘留这几个字。通常我们在他卡片最上方打上红色的继续拘留这个字样。但是最近呢，我们来一个新的管理员，他负责打字。他觉得在卡片的右上角打上继续拘留几个字啊不好看，所以呢就把它打在卡片的底下。那个警官又说，那个星期天的早上啊，我们检查卡片的时候看到吉米·雷纳斯这个名字，因为我们在法定的范围内已经拘留的他太久了，又没有别的罪名来指控他，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罪可以继续指控他。但是因为他是从奥克拉荷马州的监狱和好几间联邦监狱里面逃了出来，所以呢我们就一直拘留他，我们应该拘留他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把他遣送回原来的监牢里去。那个警官继续说，但是呢那天早上我们检查他的卡片，发现呢他拘留的时间呢已经期满了，我们没有合法的理由再继续拘留他，而他的卡片呢也没有把他整个抽出来，所以呢没看到下面的红字。那个早上呢当值的狱卒就把他叫了来，问他说，哎，你是吉米·雷诺斯吗？他说我是啊。狱卒说，你可以离开了。他说什么？我自由了。我们讲到款待客旅这个话题，这个特殊的例子呢并不表示你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待了天使。好了，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看约伯记第31章第30节。约伯继续说，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约伯记第31章31到33节，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约伯呢在这里提到亚当，这不是很有趣吗？很明显的，虽然约伯记可能比创世纪更早写成，但是在约伯时代，亚当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了。约伯知道亚当曾经试图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成裙子来遮掩自己的罪过。约伯记第31章33和34节继续说，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杜门不出。36节，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约伯记第31章第37到40节，约伯又说，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譬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吉利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我受够了，我说过我没有犯过罪啊。约伯在朋友面前呢最后宣告自己啊他是无辜的。坐在他们身边呢当时有一位年轻人，他叫以利户。我们看约伯记的第32章，约伯记第32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于是这三个人就是比勒达、索法和以利法，因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 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约伯抱怨的重点是我在这世上是公义的，没有罪。他自以为义，而不是神称他为义。我们呢，也常常会是这样的。但是要紧的是，我们必须尊神为公义的。但是约伯在这些问题上呢，并没有尊神为公义的。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呢，会继续来研读约伯记。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如果对于我们研读的问题、看法、我们的观点有些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欢迎您来信或者来 email， 我们一起来讨论、来探讨。一会儿呢，我还要为您解答一个问题，请您继续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以利户认为尊贵的人不都是有智慧，这是意义深远的观点。今天很多所谓的尊贵人都是无神论者。从目前的社会状况来看，如果人们不承认神，那么他们的道德观往往是扭曲的。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好，今天的问题是关于饶恕这个题目。这位听众这么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知道神完全饶恕人的罪，但有人说，如果你不饶恕别人，就会导致个人或健康问题。请问有这样的事吗？
我相信这么说呢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几年前呢，史密斯牧师就有这样的经历。他说啊，他有机会跟比安卡家族的女儿见面。这个女孩的父母被曼森家族帮派的人呢，疯狂地打死了。他自己呢，当时也是在垂死的边缘挣扎，因为这些人呢，用这么残酷的暴行杀害了他的父母，所以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啊，内心是充满着苦毒。当时他也不想活下去了。后来当他读到曼森家族帮派的成员之一 Charles Austin 当时有一个见证，查斯·奥森呢是谋杀他父母的凶手之一。他知道这个人呢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就想确定这个凶手是不是真正的悔改了呢。于是呢，他就去监狱里去找他，跟他谈话，但是呢，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到了最后，他确定那个人是真诚地相信了耶稣基督，他才揭露了自己的身份，告诉他自己多年来心里一直是充满着苦毒，也让他知道自己无法原谅他所做的那些可怕的事。当然，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其实啊，这个女孩当时已经很靠近死亡的门槛了，但是当他原谅了那个人之后呢，他的健康状况竟然渐渐的好转了，而神呢也真的是触摸了他，现在呢他生活得很好。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他要继续解释 以利户针对约伯的遭遇所发表的言论，请别错过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